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你提供的这些关于德股选择党，也就是 AFD 的资料。说实话啊，看完这些材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割裂。一个在短短十几年里，从几个经济学教授反对欧元的小团体，一路狂奔，变成了现在德国政坛谁也无法忽视的极右翼力量，甚至是议会里最大的反对党。这个过程，真的太戏剧化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顺着时间的藤蔓，摸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看看那些关键的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用割裂这个词，我觉得非常精准，因为要理解今天的 AFD， 就必须看到它过去的样子，这两者之间的反差简直是巨大的。这本质上啊，就是一个不断蜕皮、不断激进化的故事。他的议题从最开始的经济彻底转向了后来的移民、身份认同，就是这些更具煽动性的话题。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把他推向更右翼深渊的，往往是他内部非常残酷的权力斗争。同时，德国这个国家本身，它的民主机制又是如何被这个庞然大物挑战并试图去应对的？这整个过程就像一部充满张力的政治惊悚片。
好，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回到2013年，很多人现在一提到 AFD 就想到反移民，但一开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更像一个教授俱乐部，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感觉。
创始人都是像亚历山大·高兰、贝恩德·鲁克这样的学者，还有一些对当时执政党不满的成员。他们当时最关心的是欧元，
对，就是欧元，
是反对默克尔政府花德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希腊还有那些南欧国家，连名字德国的另一种选择都是在直接叫板默克尔那句我们别无选择的名言。
没错，他早期的形象非常精英化，甚至有点书呆子气。他吸引的是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有稳定收入的中产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吧，他不关心移民，但极其担心自己的储蓄会因为欧元区的动荡而缩水。资料里有个细节，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这个党早期支持者里，据说啊，有2/3的人拥有博士学位。
2/3？
对，2/3，这在任何国家的政党里都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比例。他最初的底色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是对欧盟现有财政体系的一种技术性的怀疑。
等一下，2/3的支持者有博士学位，这听起来像个学术研讨会而不是一个政党啊。但这个教授党的路线很明显没走通。2013年第一次参加联邦选举，他们拿了 4.7% 的票，就差那么临门一脚没能迈过金融议会的5%门槛。这次失败是不是就成了他们后来性格大变的伏笔？
觉得是。这次失利让他们意识到，光靠理性的经济诉求和对欧元的怀疑是无法撬动足够多选民的。精英的焦虑终究是小众的嘛。党内那些更激进、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声音就开始觉得，要想真正壮大，必须找到一个能触动大众神经、更能激发普通人情感的议题。他们开始寻找那把能点燃社会情绪的火。
然后2015年火来了，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上百万的难民涌入德国。这对于正在寻找新方向的 AFD 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你提供的资料里把这一年标为决定性的转折点，党内权力发生了大洗牌，属于民族保守派的 Floco Petri 在激烈的内斗中把创始人卢克给赶下了台。
是的，卢克的出局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他退党的时候公开说，这个党正在被排外和亲俄的情绪所吞噬，他亲手创建的这个政党已经变成了他自己都无法识别的怪物。从那一刻起， AFD 的转型就不是微调了，而是彻底的基因重组。议程的核心从欧元这个相对复杂和遥远的话题瞬间切换到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这个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情感煽动性的话题上。
他们的口号也变得非常简单粗暴。
对，2016年的党纲直接宣称伊斯兰教不属于德国。
他们在政策上的转型很明显，但资料里有一点让我特别在意，就是他们开始用的一些词，比如 Folkish。 对我们这些不熟悉德国历史语境的人来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词一出现就会在德国拉响警报？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因为这不仅仅是政策变化，更是话语体系的危险游戏。Folkisch 这个词在德语里字面意思是民族的或种族的，但它在德国的历史语境里被纳粹思想严重污染了。它让人直接联想到基于血统和种族的民族共同体，联想到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划分。
哦，我明白了。
二战后，这个词在德国主流政治话语里基本就是个禁忌，一个历史的地雷。而 AfD 所做的就是故意去踩这个雷，他们试图把这个词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回来，声称要为它恢复名誉，把它重新正常化。这是一种极具挑衅性的行为，等于是在试探整个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底线。
明白了，这是一种蓄意的挑衅。随着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争议自然也越来越多。有些言论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比如党内那个叫比昂霍克的重要人物，竟然把柏林市中心纪念被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称作耻辱纪念碑。
对，耻辱纪念碑。
还说德国应该对自己的历史来个180度大转弯。这在德国得是多大的冒犯？
这是核弹级别的冒犯，它直接挑战了德国战后重建的整个国家认同的基石，那就是对大屠杀历史的深刻反省。这种言论等于是在告诉德国人，你们不应该再为过去感到羞耻了，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寒而栗。
更可怕的是，这还不是停留在口头上。2024年曝光的那个秘密会议， AfD 的成员和新纳粹分子坐在一起商讨所谓的再移民计划。
对，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要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拿到德国国籍的公民，大规模的驱逐出去。这个消息一出来，全德国都炸了锅，几十上百万人上街抗议。
对。这些事件累加起来，就不再是简单的出格言论了。他们让德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不得不采取行动。德国粉邦宪法保卫局，也就是 BFV， 开始了一系列升级行动。第一步，他先把党内最激进的派系，由霍克领导的侧翼直接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第二步，2023年把 AfD 的整个青年组织也列为已证实的极端主义组织。
这是一步步的收紧包围圈。
完全正确。最终在2025年 ,BFV 做出了最重大的决定，将 AfD 整个党归类为已证实的右翼极端主义活动。
整个党都？
整个党。这个定性非同小可，它意味着官方认定这个党对德国的民主秩序构成了威胁。授权当局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包括安插线人、听听通信等等。虽然 AfD 一直在通过法律途径抗争，但这标志着一个民选的议会大党和国家的宪法保卫机构之间进入了公开的对峙状态。
哎，说到这里，就出现了整个故事里最吊诡、最让人费解的一幕。一个被官方机构贴上极端主义标签，天天上新闻头条被口诛笔伐的政党，按理说应该会流失支持者吧？
按理说是这样。
但 AfD 呢？他们的选票反而越涨越高。2017年他们第一次进肥联邦议院就拿了 12.6% 的票，成了第三大党。到了2025年，得票率直接飙到 20.8%， 成了德国第二大党，也是最大的反对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他们的支持力和他们所引发的争议几乎是成正比上升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看选举地图，会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德国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分成了两半。
哦，
他们在前东德地区的支持率远远甩开西部地区。在萨克森、图林根这些东部州，他们甚至成了第一大党。2024年 ,FD 甚至赢下了图林根州的选举。这是二战后第一次有极右翼政党在德国一个州的选举中拔得头筹。
这个东德差异太明显了。所以是东德的选民特别吃他们这一套吗？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或者心理因素？
两者都有，而且相互交织。资料里的分析认为啊，两德统一30多年后，东部在经济、薪资、养老金等等方面仍然落后于西部， 这种二等公民的感觉非常真实。
一种被遗忘的感觉。
对，很多人觉得主流政党承诺的繁荣景象并没有完全兑现，他们被遗忘了。FD 就精准地利用了这种被剥夺感和怨恨情绪。但除了经济，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心理。东德的民众经历过剧烈的社会转型，他们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能提供简单答案的强人政治，似乎有着比西德民众更高的接受度。FD 那种“我们代表真正的人民，对抗腐败的柏林精英”的民粹主义叙事，在东德非常有市场。
所以，他们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
是的。
那么，除了反移民和对抗精英，他们的政策篮子里还装了些什么？我看了一下，几乎是在所有议题上都和德国的主流反着来。
是的，他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对党。在环境问题上，他们公开否认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把德国的绿色能源转型政策视为经济自杀，还主张要重启核电站。
外交上呢？
在外交上，亲俄立场非常明显，坚决反对制裁俄罗斯和军援乌克兰。那个细节可能说明问题。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德国议会演讲时， AFD 的议员们选择了集体离场抗议。
社会议题上也是一样，非常保守，反对同性婚姻，强调传统家庭，反堕胎，反女权，基本上就是把战后德国社会逐步建立起来的那些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全都当成了攻击的靶子。
正是如此，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处境也很有趣，因为他们的立场越来越极端，尤其是他们的欧洲议会头号候选人居然发表为纳粹党卫军辩护的言论，结果在2024年他们被欧洲议会里那个本来就是极右翼大本营的认同与民主党团给开除了。
哎，等一下，被自己的极右翼盟友给开除了？哎，这真是太极端了，连自己人都受不了了。
没错，之后他们只能联合其他一些更边缘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小党，另起炉灶，组建了一个叫主权国家欧洲的新团体。但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和国际上的同道者建立联系，比如匈牙利的欧尔班，还有美国共和党里的一些保守派人士，试图编织一个全球性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网络。
所以我们今天梳理下来， AFD 的这条演变路径就非常清晰了。他从一个担心通货膨胀的教授党起家，在关键时刻精准地捕捉并放大了德国社会对难民和移民问题的焦虑，然后像滚雪球一样把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无论是经济上的失意者还是文化上的保守派，都吸引到了自己旗下。这个过程充满了内斗、争议，但又伴随着一次次的选举胜利。
是的，对你来说，去理解 AFD 的故事，其实是在看一个当代西方社会的缩影。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兴起、对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抵触，这些都不是德国独有的现象。AFD 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巧妙地简化和打包成了一个关于我们和他们的身份认同故事，并为那些感到愤怒和迷茫的选民提供了一个看似简单、直接，但实际上非常危险的答案。
说到这里，资料里最后提到的一个民调数据让我思考了很久。就在 AFD 被官方机构定性为极端主义之后，有民调显示，居然有 48% 的德国民众支持彻底取缔这个政党。
将近一半了。
将近一半的人支持用法律手段禁止一个拥有超过20%民意支持的党。
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所有民主国家都可能面临的终极难题。当一个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上台获得巨大成功的政党，其本身的思想和行为却被认为是对民主制度的根本威胁时，民主应该怎么办呢？
是啊，怎么办？
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程序正义而容忍他，让他在体系内竞争，还是为了保护民主制度不被从内部摧毁而选择限制他，甚至禁止他？这条线线到底在哪里，又该由谁来划定？这恐怕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个民主社会都必须不断去追问和辩论的问题。